分量给我们，为了今天特别的一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听见你的话。主啊，我们也就求你，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圣灵真的对我们伸出说话。主啊，我们为着这个题目，我们再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来读圣经中所有的征战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从这里面学到美好属灵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真是不与属血气的征战。主啊，但我们也不凭着我们肉体来征战。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一直学一个功课。主是你率领我们打美好的胜仗，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圣经。历代之下二十章，历代之下二十章。历代之下二十章。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梯次是一种来看圣经中的征战。我们上个礼拜三，就是前一个礼拜三，我们主要是从便雅悯支派说起，因为便雅悯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好战的、最好斗的，而且是勇敢善战的一个支派，所以我们从那里学一个教训，我们不过是开个头就是了。那么真正我们是今天我们才正式的开始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征战，我们要对圣经征战有一点简单的概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本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征战，但是它有一个架构是非常对称的，而且呢的确是我们知道说圣经给我们的尤其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它不是这里点那里点，不是，因为它背后呢的确有一个讯息要教导我们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全本圣经拿，我们如果默想全本圣经所有的征战，那第一个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最后一个就是哈米族的战争。那么第一个可以说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这讲了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个四个王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从波斯那边过来，所以是跨区域的战争，或者是国际性的战争，那么这是第一个。那最后一个呢，哈米吉顿战争，是你知道鬼魔要呼召全世界各地普天下的人，他们都聚集然后来攻打以色列，所以那个在哈米吉顿战争我们知道是最后的世界大战。所以你看那个当然也是跨区域的，也是国际性的战争。那么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个我们不要忘记是记录在十四章啊，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那么那个战争呢，我们知道既然是从巴比伦跟波斯那边过来，当然它是跨过幼发拉底河，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到了我们读到最后一次哈米族的战争，那没有疑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幼发拉底河就干了，干了的意思就是说就替一个东方的诸王在那里铺路，他们可以跨过幼发拉底河，所以可见跨过幼发拉底河是东方的诸王。那么创世纪讲的东方的诸王，启示录也讲的东方的诸王，所以莫非这个前后有一种对称吗？那么你看见说第一个战争是从幼发拉底河跨越过来的，那么最后一次也是这样。那么你知道撒旦的位置要模仿， 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过的神迹。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只要进了迦南，一过了约旦河，你看约旦河就干了。那么这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迦南的边境是约旦河，但真正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国呢是从他的地呢，迦南美地应该从幼发以埃及小河一直到大河，所以幼发拉底河才真正是那个边界。那么撒旦呢是有样学样，因为看见神做了一件事，他也学做一件事，所以那一次呢，等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方的诸王要过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幼发拉底也干掉了，就好像当时呢约旦河干掉一样的道理。那不过今天呢，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说，幼发拉底河呢，实在说来是在伊拉克的，不是在土耳其的手里。那我们讲过，这个土耳其南边是伊拉克，伊拉克呢有石油，土耳其有水。如果伊拉克把石油关掉了，那么这个土耳其就难了。那土耳其如果把水关掉了，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什么，我们知道是伊拉克也有困境，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两个是唇齿相依，也可以说是两个完全彼此依赖，一个是有水，一个是有油，所以曾经有过一次的试验，他们真的有一次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他们为了做试验，他果然就有法拉丁干了一下下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真的最后到了这个最后的战，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果然以色列果然我们知道犹法拉要干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东方的诸王就跨过来。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的话，你就看得出来，这两个战争呢是前为对称的。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在巴比伦的这个统一底下，是在巴比伦的这个号召底下。然后他们成为一个联军，然后造巴别塔，然后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所以在创世纪已经有一个势力，是一个反对神的势力，而且是联合的势力，而且是世界性的势力，国际性的势力来对抗神的。那么最后一次哈米顿的战争也是这样，它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对抗基督的。所以一个是抵挡神的，一个是抵挡基督的。所以前后你看见是完完全全。所以这两个战争是给我们看见是圣经里面一个头一个尾，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那么而且都是世界性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战争，都是跨区的战争，所以这个头尾呢一定是彼此解释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等于好像把这个头跟尾大概的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以后我们还会回到哈米吉顿战争，但是现在呢，我们姑且就把这两个战争并在一起，好像做个序一样，让我们看见说到底，整个的战争主要我们讲的圣经战争，它主要的原则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就对四王跟五王战争再做个简单的复习。我知道对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很熟了，因为我们曾经画过，当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确做了一番复习，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不健忘的话，那么应该呢还记得。不过因为我们这次讲征战，我们只讲原则，所以我们不深入，我们大概的点一下替大家复习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本圣经第一次讲的征战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那么那个四个王跟五王战争呢，主要原因就是四个王里面有一个是示拿王，示拿就是巴比伦，以兰王基大老马做了以兰王，以兰王呢其实就是波斯，后来的波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的巴比伦帝国跟波斯帝国最开始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势力已经形成了，已经在幼发拉底河那边形成了。那么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攻打五王呢？我们说过多半可能是因着 这个死海常常在水面上浮起的那个沥青。那因为沥青呢，我们知道说是特别在埃及，我们知道是埃及呢，我们知道不是他们常常做木乃伊吗？木乃伊需要的材料是沥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是很可以说谁拥有死海，谁就拥有财富。所以你才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四个王他们愿意宁可远征到死海。你想想看，要让后来呢让四个王五个王臣服在他底下，那么你看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天你能够管理一个管理一般的人是好，可以说是几乎是1000公里以外，你看见吗？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管得到他们呢？你今天从那里到尤弗拉底远得很，非常远。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这个谁呀、利伯家是骑着骆驼来见以撒的。所以这条路是很辛苦很艰难的，若不是因着财富，他们一定算过的，明白吗？所以才知道说，我虽然是远征军，我虽然最后他如果造反的话，我要去打他们，打他们，你想想看，你的军队要走多远，多少里的路，你要有多少的补给，然后到了那里，这个已经精疲力尽，你怎么能够对当地的人，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好应战呢？根本不可能打这个胜仗，所以这个一定是计算好了，你就知道说他们最后觉得这个值得，这一战值得打的。所以我们才晓得最后呢五个王就臣服在四个王底下，就没有想到呢十二年以后他们就造反了。造反了以后呢，所以他们就决定说他们四个王联手起来要去把那个地震拿回来。所以这就是创世纪14章那里四个王跟五王战争。不过讲到四个王五王战争的时候呢，那么14章特别是顺便提了一下，就这个四个王当他一路南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如果真的要打以色列，要到死海的话，我们知道从尤弗拉底河那边要经过很大的沙漠，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利伯家骑了骆驼，然后呢经过大马色，到了大马色再南下。南下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整个的加利利海在你的右边，然后再南下就碰，然后你就看到约旦河，那么在约旦也在你的右边，再南下就到了死海，那再南下我们知道就是沙漠了，那么那个那一带那个可以说你看见你右边就是希尔山，然后最后呢就到了死海，到了死啊不对对不起到了红海，到了红海以后就转弯转回来才转到死海，所以。当时呢他们是这样的打下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路打呢就一路征服了那个当地的巨人，那些都是伟人，亚拿族的人都是巨人，因为跟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他们的棺材也好，他们的骨头也好，都是巨型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一路上他们就征服了他们，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死海附近，跟五王就对抗了，就打起来了。那么大家想想看，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军队呢是远征军，这个军队当然是常胜军的，因为他的的确确一路打下来的嘛。那打下来成绩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留下一条大道，那个叫做王的大道，叫 King's Highway。 那么这条路起头是军事的，为了军事需要他们打，后来呢当然为了贸易的需要变成贸易大道，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条路呢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的，那起头是巴比伦，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还是走那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这个西边的有一个叫沿海大道，是从大马色一直到埃及的，那是沿海大道，沿的是海边的，那一个呢是沿着沙漠一条路，那么那条路呢就是我们所说是王的大道，不过它是沿着外约旦山脉呢这一直下来的，所以这个王的大道呢可以说是四个王他们一路打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最后当然就打到了索多玛和摩拉，然后呢就把索多玛和摩拉的人都掳去，那么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呢也在索多玛和摩拉， 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刚好是在哪里，在西伯伦。那么在西伯伦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跑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这是圣经第一次形容亚伯兰的时候，他说他是希伯来人，这第一次讲了希伯来人啊，我们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可见呢，亚伯兰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我们要问希伯来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亚伯兰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那么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的子子孙孙都跟着他，自然就渡过了河。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也叫希伯来人。那么原因就是这样。为什么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呢？因为他们渡过河的。那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圣经在这个时候提到希伯来人呢？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知道自从啊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地区，你就知道说本来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自自然然是撒旦的顺民。那么你想想看，如果罗德离开了也就算了，因为罗德根本没有意向，罗德完全跟着他舅舅走，跟着他叔叔走，所以他可以说就很像今天的跟着大家聚会啊，上做礼拜啊，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见，不过因为呢叔叔去了，所以他就跟着去了。所以这就像很普通我们普通所说的挂名的基督徒一样。那么好了，你说你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你说得救没有，他不一定。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罗德，就这么就慢糊里糊涂就跟着他的叔叔呢就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下，撒旦对于罗德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你反正离开加勒比沃也是忙，也是灰糊涂的，明白吗？那么到底清楚不清也不清楚，所以到时候呢，所以撒旦对他没有兴趣，但对亚伯拉罕是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是他全家是拜偶像的，所以你想想看，在一个偶像家庭长大，他们对偶像事业一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形是如何，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加勒底乌尔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那个时候像今天的伦敦，像今天的巴黎啊，是考古学家发现的。而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数学呢是非常高深的，几乎可以说今天很高深的数学。所以你可以想象的，那个时候这个整个加勒底乌尔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啊，2000尊的偶像是小 case。那现在讲的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需要用今天最好的电脑去 classify 去把它分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偶像一定是企业化的，就好像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台湾去的话，很不幸，这个宝岛呢现在可以说完全是让偶像泛滥了。那么你看见许多偶像都是镀了金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当人越有钱，他越迷信，越迷信他就愿意觉得我只要我犯了多少罪都不要紧，只要我现在能够好好的把这个钱拿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慢慢久了以后，偶像会企业化的。那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到底在偶像事业里面是怎样，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最多只是听说一些传说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肯定的，亚伯拉罕这一家他们离开了加勒底乌尔，这个对于整个偶像世界来讲是个重大的打击，对撒旦来讲是个重大的打击。因为本来你看见什么都没有，只有巴比伦，如果巴比伦是独大的话，你知道一国独大的话没有对手的，没有对手就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请记得这个宇宙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复杂呢？如果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如果大家都拜偶像，全世界就平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一国独大。但是自从呢有人起来，然后荣耀的神像呢显现，现在又跨过了幼发拉底河。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幼发拉底河东、幼发拉底西，现在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本来是一个世界。但是现在呢，只要亚伯拉罕到哪里，他就把独一的真神就在哪里，就把神的见证就带在哪里。 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猜想撒旦是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把亚伯拉罕再带回来。你可以去，但你也可以回来。你现在信耶稣吗？好，但是呢也许你只是逢场作戏，那么等一等呢，有一天你说不信就不信了，明白？有的人说受浸，有的人讲啊、哦，他说我受过浸了，因为我跟我孩子去洗过一个澡。那就怎么？如果你把受浸当成洗澡的话，你看见吗？你这一回洗澡，那一回也可以洗澡，所以你就看那些人可以把这个监视也完全看得很淡。所以本来按理来讲，受浸是代表什么？代表坟墓。意思就是说，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世界永远丢在背后，你永远回不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撒旦要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希望说能够把亚伯拉罕再落回来。所以这才有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明白吗？当神看见说撒旦要把亚伯拉罕落回去，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起来征战，神要保守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不再回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差一点点亚伯拉罕就回去了。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可能回去呢？第一，亚伯拉罕爱弟兄。亚伯拉罕如果不爱弟兄的话，你没有诱饵，没有诱饵的话，亚伯拉罕是不会回去的，明白吗？但是千错万错，亚伯拉罕爱弟兄，爱谁呢？就是爱罗德。你记不记得他对罗德说，我们是弟兄，你向左我是向右，我们不可以相争，你和我的仆人也不可以相争。所以你看见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啊，罗德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就把约旦河的平原，特别把死海附近，那个时候还不是死海，那个附近还不是现在今天的情形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像耶和华的园子，而且呢像埃及一样，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并不像今天的光景一样，但是他把最好的拿走了。那当然你知道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向右，那么严格说来，就这辈分的层次来说，我们知道这罗德不肯先选，罗德不能把最好先选的。所以如果罗德先把最好的拿去，这对长辈一个大不敬，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尊敬长辈。但是很可惜，他事情做了，年轻人做了就做了，我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管什么辈分不辈分，没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谁呢，罗德到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伤亚伯拉罕很重很重。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他搬到老人家，后来就搬到哪，就搬到西伯伦去了。那搬到西伯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是忽然有人来告诉他说什么呢？告诉他说这个索罗，罗德呢就被掳去了。那么如果就做普通一般的反应的话，那么长辈的看见小一辈的闯了祸了，那么到底亚伯拉罕认识神的人，你看见吗？今天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为什么罗德会落到神的手里？为什么罗德会被掳去呢？当然你知道后来罗德怎么后来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这个罗德后来怎么在索多玛俄摩拉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就生根就立基了，慢慢慢慢他就被同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神当然让要罗德落去。那如果就是普通就是长辈的反应的话，好，现在应该让他学一点功课了。他反正他过于发达以后根本是跟着来的，他根本没有意思，他不过逢场作戏就是了。那现在你一样可以逢场作戏就回去嘛，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很多人没有得救以前吸毒，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回去了，吸不吸气？所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个原因就是幼发拉底河是一条河，按理来讲过了幼发拉底河应该永远世界丢在背后了，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撒旦甘心不甘心？不甘心。所以表面上亚伯拉罕是移民了，亚伯拉罕是从什么呢？从迦勒底乌尔就到了迦南地区，换个地方了。那么弟兄姊妹，在人来看，今天你要生活，那么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表世界上表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如果看见四个王跟五王战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打仗呢？他们为了利亲打仗，他们为了利益而打仗，明白吗？他们为了经济的利益，他们才打起来的。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是经济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经济而打的，那么将来战争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为了好处，为了经济的利益，那就打起来。从前是为了国土，那么你一份国土，我一份国土，但就是现在你看见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像钓鱼台在远东，在日本，整个中跟大陆跟台湾，你看这个闹得很大很大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从前的话，你讲国土讲原则，那么寸土绝对不让的。但是现在如果你从经济眼光来看的话，你把钓鱼岛拿下来不拿下来，那不过一块石头就是了，那真是上面等于什么都没有的。那大家现在值不值得为这个流血，值不值得大家算算看。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复杂了。那么如果光为国土来说就简单了，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为了经济而战，那么为了经济而战，你也可以为经济而不战。所以很多的问题就是本来应该闹哄哄的，你看几十年前钓鱼台是闹哄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那时候讲原则，但现在大家眼睛醒过来明白过来了，我们打一场仗我们要算要花多少的本钱，那么值不值得现在把全国上下都拖到为着就要争那块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讲钱就不讲原则，讲原则当然就不要讲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战争，的的确确是为着利益的战争，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背后有一个撒旦的预谋，就是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他所要的所担心的是失去了他的生命，而且慢慢慢慢的等到等到这个亚伯拉罕长大了，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从一个民族，从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就产生了一个民族。那么等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是不是趁着这些事情还没有发展，是不是趁着这些还不成气候的时候，我们想办法把亚伯拉罕就引诱他回到约伯拉罕这边来。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引诱亚伯拉罕是不行，他是有原则的。今天呢，对于罗德来讲他没有原则嘛，所以那一次你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个四个王来了，巴比伦王来，波斯王来了，那么如果把罗德裸去的话，你想裸德哪？当然裸回尤法拉底那边去，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这一次你记得吗？等到罗德选定死海，选定约旦河平原，他已经选定回到尤法拉底那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很爱主。好，你爱主可以，你说我你不爱世界，那么最简单一件事情，等到你买房子的时候就决定你爱不爱世界。你知道有的房子真的好得不得了，真的各方面都条件都很好，为了孩子都很好，但那个房子你买来以后它所需要的代价是什么呢？也许你不只是礼拜六你要整理它，你礼拜天也要整理它，所以你所有的时间通通埋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我爱主，我愿意读圣经，但是我没有时间，当然没有时间了。因为当你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你已经决定回到世界去了，明白吗？你决定把时间给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做一个拣选，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的已经选择了你将来的前途。所以你想想看，等到如果这个罗德他不选择索多玛和摩拉，他怎么可能被掳啊？他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四个五王战争的结果，最后呢，他们打了胜仗，当然把所有人都掳走了，当然包括罗德在里面。那现在你知道罗德的命运已经注定，为什么？因为下一次你看到他应该已经在索多玛，不，下一次你再看到他已经在尤普拉丁那边了。那对罗德来讲有稀奇吗？他没有啊。他不稀奇啊，我终于回到我的故乡啊，我终于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我到时候不是愿意到那边去。你要知道啊，今天我们讲到 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什么意思？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就等于什么？等于今天从纽约，你到 Tennessee， 田纳西州一个最偏僻、最偏僻的地方。所以美国人笑那些最偏僻的人讲的那个讲的乡音很重，那就表示说他一定是从很偏远的地方来的。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到这个迦南去，好像什么呢？好像从那个台南是一个最偏僻的乡村，他终于到纽约来了，完全错了。你知道吗？亚伯拉罕走的路刚好是相反，如果不是神引导他的话，你看见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所以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就是从纽约一直到了这个 Tennessee， 可以说最边荒最边僻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为了异象他可以回去，那么你想想看，今天一个侄儿跟着就叔叔走，那么叔叔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幸好他叔叔去了一次埃及，幸好他叔叔失败了一次，如果他叔叔不失败的话，他根本还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所以幸好下了埃及，他的叔叔撒了谎了，结果发了财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侄儿觉得我只要发财，我管他是什么，只要发财就好。所以就是因为发财，然后呢有很多的牛和羊，然后就和牛和羊仆人就和仆人就争起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分家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撒旦不在乎罗德，多一个罗德少一个罗德对他的国度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表面上看是四五王五王为了利益而战，为了利亲而战，但事实上呢，我们这背后的有属灵的原因的。所以你要看世界所有的征战，你光看表面这样，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在属灵界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属灵界里面很清楚的，这一次撒旦要用亚以罗德做诱饵，要把什么？要把亚伯拉罕把他引回去。为什么？如果亚伯拉罕还在那疗伤，如果亚伯拉罕还是觉得他只是对不起他，如果真的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么你看他一定说，你看活该，现在呢神的手落在他手里，让他尝尝看那个滋味。但是没有，你看见吗？好像这个老人是个健忘的人，好像这个做长辈他根本想也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是非常非很容易就健忘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他做什么事呢？那个时候他就圣经告诉我们，二话不说就率领着家里318个人就一直追赶敌人，一直到带一直到最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从但到别是巴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是要亚伯拉罕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从但到别是巴。那么怎么走法呢？那么根据亚伯拉罕后来他知道，自从神告诉他东南西北你要起来纵横这地，所以他当然就往别是巴方向走了。因为到但别是巴起码你要到别是巴这一段需要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当然中途就在希伯伦就停下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停在希伯伦。可是呢很稀奇，他一心一意要救他的弟兄，他根本心中没有想到我怎么样应当如何走遍这个迦南美地。结果不知不觉他就把敌人就追到但，不光追到但，而且还把罗德就救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想想看，如果亚伯拉罕稍微坐下来冷静的思想他做了什么事，他一定还害怕的。所以中国人讲说痛定思痛，后来亚伯拉罕果然痛定思痛啊。14章他不觉得，因为他正在热血沸腾的时候要爱他的弟兄，要追赶敌人。但是到底是15章，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他回过头就一想，318个人要对付一个常胜军，对付一个远征军，而对付后来就是巴比伦跟这个代表巴比伦和波斯势力的一个军队，那么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定会想说，我怎么那个时候昏了头了？我怎么说那个时候没有坐下来计算代价？到底这个仗能打还是不能打呀？我们的主不是告诉我们吗？今天你们要坐下来 计算你们的代价，到底这个一个王要出去打仗，他一定要算说这个仗能不能打，对不对？那么好了，一定要盖楼，你要问这个楼能盖成不能盖成，你要先算算看嘛，对不对？亚伯拉没有算，为什么亚伯拉没有算？亚伯拉昏了头，为什么亚伯拉昏了头？他爱弟兄爱昏了头，只有爱能叫人发昏，只有爱能叫人不能计算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就是那个爱弟兄的爱，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个诱饵，明白吗？现在什么意思呢？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拿鸡蛋碰石头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现在他追赶谁呢？追赶罗德，那不是刚好是诱饵吗？你根本不是他对手，你如果是鸡蛋对付碰石头的话，那一定敌人把你打得落花流水，那么最后怎么样？最后不光是侄儿被掳去，当然亚伯拉罕也在里面，318个人全部在里面嘛，你看见吗？这些如果不被打死，如果不阵亡的话，你看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也被掳到约法拉尼那边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刚好就中了敌人的诡计吗？所以现在你懂吗，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神不能不干涉，在这种情形下，神不能不动。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觉得圣经的征战有的地方不明白，但如果你看第一个战争，你就知道表面上为了经济的利益，表面上你看是个政治版图的对抗，没有错的，你如果读历史是这样子的，但你有几个人读圣经，有几个人读这一段圣经能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个 是有一个属灵的故事在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背后，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启示在背后，意思就是说在四王五王战争的背后，弟兄姊妹，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称亚伯兰是希伯来人，是渡过河的人。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能够渡过河来到这边，你也可以渡过河回到那边去，但是亚伯兰不能回去，神不能让他回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讲的属灵的征战，不是讲的肉体对肉体，不是讲的四王跟五王，乃是四王的背后跟五王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势力，有一个属灵界的势力，那是黑暗的势力对付光明的势力。所以你看，等到神看见亚伯拉罕因着爱弟兄糊里糊涂去追赶索，这个糊里糊涂追赶索多玛，不是追赶罗德，那不就是糊里糊涂就回到约法拉底那边去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就是受亏损了吗？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后裔，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给他这块地，神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要产生女人的后裔吗？人类的救主吗？如果再回去的话，你看弟兄姊妹，一切就付诸流水，一切就大江东去。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神不能不奋起而战。所以等到神奋起而战，你看你是这个战争是什么？是属神的。所以真战不是我们的，真战是神，真正的真战是神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一段的故事。好了，感谢主。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被掳到约法拉底那边？为什么罗德没有回去呢？非常简单，那个原因就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完全跌破眼镜。回来的时候应该五个王都出来迎接他，对不对？但是不是，后来你碰到索多玛王没有错，但是第一个出来迎接的那很明显的代表性，所以他来迎接，现在本来好像他躲在后面，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外面很明显是五个王，对不对？但是最后你看见谁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呢？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整个战争的秘诀了。等到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是撒冷王，我们知道麦基的撒冷王了，等到出来迎接索多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表面上是四个王的战争，其实是巴比伦；表面上是五个王的战争，其实是耶路撒冷。 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抗是我们普通没有看见的，有个对抗是我们属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的，除非主开了我们的眼睛。而如果主开我们眼睛的话，那么请记得，这个就变成四王跟五王战争属灵的功课，属灵的教训就从这里产生。否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要看血淋淋的战争，我们对于血没有兴趣，我们对于这些没有兴趣。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亚伯拉罕因着爱弟兄，结果仇敌当着诱饵就把他引诱回去，那这是可能不可能？可能。亚伯拉罕昏了头，但是神一定要拯救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是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出来解释整个的战争给亚伯拉罕听，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至高的神，明白吗？这个征战是神的，是至高的神的。为什么？因为当撒旦要想把亚伯拉罕再掳回去的时候，你看你现在神不能够紧握了。所以是至高的神就把敌人交在谁的手里呢？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亚伯拉罕打了胜仗，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五个王打了胜仗呢？很清楚了。所以如果神把敌人交在亚伯拉罕把这个敌人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就证明说亚伯拉罕为什么打胜仗呢？因为他是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所以你只要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弟兄姊妹，你虽然鸡蛋碰石头，你看见结果石头也被砸得粉碎。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第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出来迎接，所等到凯旋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不是个五个王，乃是耶路撒冷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要亚伯拉罕能够站在耶路撒冷这边，神就把敌人就交在他的手，他不知不觉的就打了胜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战争。这里属灵的原则是什么？表面上他们争的是利亲，争的是经济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争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背叛了这个巴比伦，是离开了巴比伦偶像的地方，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这一回等到真的撒旦要借着罗德做诱饵要把他带回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起来干预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征战就开始了。